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待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晚的时间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3月25号，礼拜三，那我们这周呢来到了中间哦，而且三月份呢其实也来到了3月底啊。有人就说啊，今年的三月呢感觉过得特别久哦，也因为是上个月2月份的时候呢放了很多的连假嘛，但3月份就没有连假，所以感觉好像过蛮久的。不过关系，再努力一下，因为我们下下周呢就会放到清明节的连假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百合花乐团的作品《万事美妙》。好的，那今天呢就在开头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就是这一跟健康有关系一些新闻。 那首先呢，在昨天哦，卫福部疾署呢一样是按照常例开了这个疫报记者会嘛。不过呢，疾管署啊在昨天公布了台湾国内今年首例肠病毒的死亡个案。那这位个案呢，正在南部，然后未满十岁的国小女童染上了肠病毒跟轮状病毒，然后并发猛暴性心肌炎之后不幸离世。另外呢，除了这一名女童是肠病毒之外哦，那还有一个比较罕见的是成人感染肠病毒重症的案例，那是一位30岁身上有恶性肿瘤的男性。好的，那根据卫福部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在昨天的例行疫情周报当中表示，国内的肠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呢，在过去的三周上升大约 5.5%， 预估呢到清明节之前疫情呢会呈现持平或者是缓升，而到了清明节之后上升的幅度也会比较明显。那像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名是死亡的个案哦，根据防疫医师林永清说明关于疫调状况的部分呢，这名个案的同住家人也曾经有呕吐跟腹泻，不过呢没有提到自肠病毒的症状，他的诊断呢也是肠胃炎。那他刚才讲到说这一名国小女童呢，她还有呕吐跟腹泻的症状，那这个症状的部分呢可能是因为轮状病毒所造成的，而这个重症的主因呢还是因为病程变化快加外加死亡率高的心肌炎，那心肌炎的部分呢研判说是肠病毒所造成。另外呢，像是刚才讲到的另外一个是成人的个案哦，他感染到的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然后是目前国内呢年纪最大的一名个案。好，那所以说呢，今年的肠病毒哦出现了第一位死亡的个案，所以说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尤其是幼稚园啊、国小，就是国高中的这一些青少年们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如果说家里有人呢感染到了肠病毒，那虽然说呢感染肠病毒的症状哦，大多数呢是不会出现临床的症状，或者是症状相当轻微。通常呢，如果免疫力正常啊，数天之后就是会自然的痊愈。不过呢，极少数个案哦，可能会发生并发症，包括了像是心肌炎，还有无菌性脑膜炎等等。而如果说呢，出现了重症的前兆，包括了活力不佳、意识不清，还有积液型抽搐，以及持续的呕吐，再加上心跳加快跟呼吸急促等等，有以上这些症状呢，请立即要就医，因为可能是重症的前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昨天的疫报记者会当中讲到是肠病毒的部分哦。那就请特别啦，家里有婴幼儿啊，或者是家里有国高中生的小孩呢，可能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咯。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肠病毒之外，再讲到另外一个是清明前后其实案例会特别多的疾病哦，那就是恙虫病。那卫福部疾管署呢在昨天表示，国内今年累积已经有25例的恙虫病确诊，然后高于去年的同期。但感染地呢以花东地区有9例是最多，而且呢接下来啦其实将进入国内恙虫病通报的旺季，那其实主要是因为清明扫墓的关系嘛，所以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清明节有扫墓啊，或者是你有出外踏青的话，务必呢一定要防范恙虫病，还有户外的蚊虫甚至是蛇类的叮咬。那这个恙虫病呢，疾管署说明哦，这个是因为带有立克刺体的恙螨，你遭受到这只恙螨叮咬呢就会被传染。而恙螨呢通常是停留在草丛当中，那它可能就会攀附在人类啊，或者是你有带宠物的话呢，宠物身上也可能会有。而恙虫病呢潜伏期大约是9到10天，患者呢会出现持续性的高烧、头痛，还有淋巴结肿大的症状。那大概在发烧一周之后，皮肤就会出现红色的斑状丘疹，而且恙虫的叮咬处都会出现，通常会出现交加，然后也是恙虫病非常重要的特征。 而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国内呢全年都是有恙病的病例哦。那根据历年资料显示，通报数呢会在四到五月的时候开始上升，然后到了夏天，也就是六到七月呢会达到高峰。那以地区来讲啊，通常是东部还有离岛区感染的病数比较多。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即将要迎接清明连假嘛，就很多民众安排了扫墓的活动，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出外踏青啊、登山之类的行程哦。那总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从事这一些户外活动，然后你接触到草丛的环境，那务必呢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包含呢你要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最好呢戴个手啊，还有穿长筒袜或者是长靴。另外呢，像是你穿鞋子的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就把你的裤管扎到袜子里面。那除了这些防护性的衣物之外呢，那当然也可以喷洒防蚊液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药剂。不过提醒大家哦，你使用这些防蚊产品呢，要使用政府机关所核可，然后里面含有所谓的滴滴啊、跟派卡瑞丁或者是伊莫克等等这些正确的防蚊成分，或者是你也可以带一些比较天然的精油，同样也是能够防到蚊虫哦。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清明扫墓啊，其实有蛮多事情是要去做防范的。就除了前面讲到的恙虫病之外呢，疾管署其实也有提醒民众哦，你在清明扫墓或者是你到野外的时候呢，其实也要防范蛇咬。如果说啊，在野外哦，不小心被毒蛇咬伤，当下呢，请大家要保持镇定，牢记五要五不。那五要呢，是第一个，要视为毒蛇咬伤处理；第二个要是要记毒蛇的外观特征；第三个要呢，是要脱掉饰品，避免肢体肿胀；那第四个要刷伤口上缘，减缓病扩散；那第五个要呢，是保持冷静，并且尽速就医。而接下来呢，五的部分哦，第一个步呢是不割开伤口，避免感染；然后不用嘴吸出毒液，避免感染；第三个呢是不冰敷，避免组织坏死；第四个呢是不饮酒或刺激性饮料，避免加速毒液的作用；那最后呢就是不延误就医哦，就是要赶快去看医生咯。好的，那以上就是预报记者会当中疾管署呢有特别提醒民众的几件事情。那因为接下来是清明扫墓嘛，而且呢感觉这几个周末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提早去扫墓的，就提醒大家，现在你到野外去啊，还是要防范一下野外的蚊虫啊，甚至是蛇类的叮咬哦。那如果说你被叮咬之后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情形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尽快就医咯。
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可不可这样跟你相同，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中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丑摔下来去换你的爱，小丑也有他用途，他要自己摔下的痛苦幸福，也许相爱是这样，永远快乐就永远受伤，别紧张，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脸，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可是在人来人往之间，却有小丑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虫摔下来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
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跑到草外一让我表现自己。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小小虫》。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开始天气要慢慢的转暖，然后开始变热嘛，所以说你可能到了野外户外呢，就会有比较多的蚊虫哦。那当然呢，有蛮多的蚊虫身上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啊，或者病毒、细菌等等，就请大家如果你被叮咬以后也有任何身体不适的症状呢，就要记得给医生稍微去看一下哦，以免说可能感染了，比如说恙虫病啊，或者是登革热等等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想起了你，心中泛起了一波波涟漪，虽有时偶起，却还是珍惜。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比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聊，我觉得是这几年还蛮多人注意的话题。那这几年呢，有一个东西蔚为风潮哦，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AI。 那我的印象中啦，可能是也不知道有没有两三年前了吗，还是其实已经更久了，就是从大概 ChatGPT 开始啊，就很多人开始接触 AI， 然后会使用 AI 来当做比如说生活的辅助啊，或者是更多的是应用在工作当中嘛。那的确啦，这个工具是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只要可能动个手指啊，或者是下个指令，那 AI 呢就会帮你生成出也许是还蛮符合你需求的，不管是文字啊内容，或者是现在有的是生成图片跟影片嘛。可是呢，这个工具啊，如果说你应用在好的地方，那当然是有好处的嘛，就可以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快。只是呢，如果说应用在不对地方呢，可能会造成一些网络上的风险哦。这几年呢 AI 生成的图片跟影片其实还蛮多的，只是呢有时候啊，因为它生成的实在是太过逼真，或者是你自己也没办法分辨出来的话，那的确呢会造成假讯息传播的危险性哦。那像是在前阵子呢，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在 YouTube 也就是 YT 上面呢，有一个频道啊，他宣称他是什么什么科的医师吧，然后就在这个频道里面发了很多关于卫教的影片。可是呢，其实经由一些专业的医师查证，就发现说这个频道当中啊，他所分享的卫教资讯基本上呢都是有一些穿凿附会啊，不然就是他自己有去夸大的。而且呢，就连这整个频道里面的这一位医生啊，他其实也都是 AI 生成出来的。如果说你仔细去查询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说比如说他宣称他是台大医院的加医科医师好了，可是呢你去查就会发现台大医院的加医科根本就没有这一位医生，就这个讯息呢是他全部都自己就是编出来的，那只是用了 AI 的生成工具啊，生成出非常逼真的影片嘛。所以说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哦，我觉得因为用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嘛，可是呢你会用手机，你会用 YouTube 看影片，但不代表说我就一定分得出来这影片当中的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嘛。那最近呢就有一支影片哦，其实在各大不管是 LINE 的群组啊，或者是一些脸书社群上正流传当中。那这支影片呢其实就很类似我刚才提到的，它是 AI 生成的假的医师卫教影片。那这支影片内容呢，它大致上是说，就是它的标题是写说医生点名高丽菜与三种食物是死亡搭配，那宣称说洗肾的病人呢有四成是因为吃了一道高丽菜的料理所造成。那并且他就说吃高丽菜呢一定要避免瓜类、海带还有抗凝血药物，以免损害肾脏还有甲状腺。那同时呢，这个影片里面也说高丽菜如果搭配苹果、味噌还有紫苏油可以中和毒性等等。那要注意哦，刚才讲到的这一段内容呢其实几乎都是穿凿附会，或者是他有去做夸大哦。好的，那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去查出来的就是他去问了一些专业的医师，还有当然去寻求专家建议之后呢所整理出来的查核事项哦。首先第一点呢，他前面讲说这个影片里面讲说高丽菜会伤肾嘛，那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首先呢，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新闻稿，三高也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是慢性肾病的元凶，而且根据国健署110年到112年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资料显示，40岁以上接受健检的民众检出有高血糖或者是合并有三高的个，其实呢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肾功能，那即使你只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那也大约每10个人呢就有一个人是肾功能异常。 另外呢，根据2024年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2022年透析发生数为12459人，然后以40岁到64岁的发生数最多。而2022年新发就是新的透析患者呢，诊断为糖尿病的比率大概是 46.1%。而另外呢，除了国健署的这个资料哦，他们还有再去问长庚医院肾脏科系的教授级主治医师严宗海。那医师表示哦，高丽菜呢是新鲜蔬菜，不会伤肾。台湾呢虽然是洗肾王国，可是造成洗肾的五大疾病哦，其实第一大呢就是糖尿病，其次呢还有高血压，第三呢是慢性肾丝球肾炎，以及第四名呢是多囊肾，然后第五名呢是肾结石。所以说啊，这些疾病呢其实才是造成肾脏问题的主因哦，然后也是造成洗肾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因。那严宗海医师表示哦，如果说有这些疾病良好控制，然后再加上不好的用药习惯啊，跟饮用高油高盐高加工的食物，那这一些呢才是比较伤肾的行为。好，所以说我们就破解了第一个假讯息哦，就是吃高丽菜会不会伤肾呢？诶，基本上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哦。那再来呢，这支影片里面讲到说，高丽菜如果跟瓜类还有海带类搭配的话，他说是会伤到身体。但是呢，根据邮政医院营养师黄淑慧表示，小黄瓜还有西瓜的含水量高，所以说对于健康的民众来讲，即使呢你个别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果，那当然尿量自然也是会比较多。那这支假的影片里面呢，好像是有讲到说，就是你吃瓜类配高丽菜的话，会就是有所谓的强迫肾脏以五倍的速度工作，然后你的尿量会变多。可是呢，其实啊，原本瓜类的蔬果它就是水分比较多嘛，那你喝水喝得多，当然就是比较常跑厕所，基本上呢跟你的肾脏健康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另外呢，黄淑慧营养师也表示啊，高丽菜跟白萝卜这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它里面呢含有叫做致甲状腺种因子，那这个因子呢会干扰到碘的利用，或者是甲状腺素的分泌跟代谢。不过呢，健康的人啊，在正常的饮食习惯下，其实呢你同时吃两种食物哦，是并不会伤害到甲状腺。那你偶尔呢喜欢吃一些生菜沙拉，吃一些生的高丽菜呢，其实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哦。那如果说要像这个影片里面讲的，你吃高丽菜然后造成身体的伤害，就伤害到甲状腺之类的，那营养师是说啦，如果说要透过食物对于身体造成伤害，那只有在极端大量还有长期食用情况下呢才会有可能发生。所以说除非呢你每天三餐都吃生的高丽菜，然后每次都吃很多，就除非你是这样子的饮食习惯，不然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呢，他也说，其实高丽菜跟海带都不是所谓的高钾食物，而且呢，健康的人体啊，你的身体机能啊、肌转啊，其实都是会自然的调节，所以说呢，受到食物影响的能力并不大哦，所以说并不会有同时摄取两种高钾的食物，同时进入血液会引发高血钾，像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不过呢，他有想说啦，如果说你是肾功能本身就有不佳的情形哦，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呢，根据病情啊，会有不同的钾摄取量限制。例如说，初期的患者呢，不需要避免食用。那由于钾离子呢是水溶性，那你可以吃水煮之后沥干的蔬菜，就不要喝一些煮过高钾食材的汤，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讲到另外一个查核的点哦。他这支影片里面讲说，如果你是吃抗凝血药的患者，吃高丽菜的话会有健康风险。那他查核到的结论是说，传统的抗凝血剂华法林可能会跟食物有交互作用，但是呢并非拒吃，而是要定量的吃。根据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洪慧峰表示，传言当中所提到的抗凝血剂华法林，它是传统的药物，那现在呢其实比较相对来讲啊，比较少患者会做使用哦，就大多数人呢使用的是新一代的抗凝血剂。那这个新一代的药物呢，它是并不会跟食物做交互的作用。 而影片当中提到的所谓的滑发铃啊，这个滑发铃呢，它是比较常用在你可能换过金属瓣膜啊，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那这个药物呢，确实哦，会跟很多食物有交互的作用，例如说是绿色的蔬菜啊，甚至是人参啊、当归之类的。那它交互的作用呢，可能会抑制掉药物啊，或者是活化掉药物，那比较难控制体内的药物浓度等等。不过就算是这样啦，通常医生也不会跟你说就你有使用滑发铃的这个抗凝血剂，所以说不要吃蔬菜哦，他不会跟你说完全不吃，而是要定时跟定量，就不要一下子吃很多或者是一下子不吃哦。好的，那再来呢，根据台北荣总新竹分院的新闻稿，传统的抗凝血剂成分另外一种成分呢叫做香豆素，它是透过抑制维生素 K 让你的血液比较不容易凝固，进而呢达到预防血栓的效果。那有些食物呢是会和这个香豆素产生交互的作用，影响到药的效果，例如说菠菜啊，还有绿色跟白色的野菜，还有像是芥菜等等，那就是比较富含维生素 K 的蔬菜，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影响的哦。那根据台北荣总新竹分院的神经内科尹居浩主任，他其实呢有在新闻稿里面说，许多长辈呢可能会因为害怕抵消药效，所以呢就感觉那我干脆都不要吃好了。可是呢其实这反而是有一点矫枉过正哦，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还有严重的便秘等等。所以说啦，通常药师跟医师给你的建议哦，都是会说虽然说他是的确可能会影响想到药物的效果，但是呢并非绝对的禁食哦，而是要保持稳定，就你的三餐呢还是要均衡的摄取蔬菜，但就是不要吃的太多哦。那重点呢应该是要维持定时定量还有不过量的原则，那你还是要每天摄取大致上相同分量的蔬菜，就不要突然吃很多啊，或者是突然都不吃哦。那只要让你体内的维生素 K 浓度维持稳定的话呢，药物就可以发挥稳定的疗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则影片当中提到的相关卫教资讯，然后这个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所查核出来的，就是在医院的卫教新闻稿啊，或者是他们有亲自去采访医师，那这些啦是相对来讲比较可信的资讯哦。好的，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稍微讨论一下关于网络上的这些 AI 生成影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分辨出来它是所谓的 AI 生成，而且它内容是有可能是谣的呢？好的，那刚才讲到的这个高丽菜的影片啊，是出自于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叫做健康随笔。那如果说你是懂得使用 YouTube 的一些查询功能的话，那你可以点进去它的频道资讯，而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点进去发现说，这个频道呢资讯显示所在地是在香港，然后影片的主讲者呢自称哦是有几十年的肾脏内科医生经验，可是呢他其实没有讲他是叫什么名字啊，或是说他任职过哪些医院诊所等等。所以呢我觉得你在看这些影片的频道啊，或者是说你是看他的社群媒体好了，那如果你看到他讲了任何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夸张，或者是尤其跟健康有关系的资讯，真的是要小心哦。最好啊还是点进去他的账号去看一下，说他有没有揭露自己的一些相关资讯。那例如说像这种卫教的资讯好了，他都没有说他是哪间医院的什么医生，他就只是自称说我有几十年的肾脏内科经验哦。基本上啊这个就是不要太过的相信哦，因为很有可能是他根本就是无关的人，只是呢他都用 AI 生成的方式然后做出了这一支影片嘛。另外呢像是网络上传的这些 AI 生成影片啊，其实都有几个特征哦。第一个呢你会发现它的秒数都非常的短，那最长可能也不会超过一两分钟左右。另外呢你还会发现哦，它的影片内容呢大多都是一些可能网络上的免费素材图库照片啊，或者是加上了一些 AI 的配音，还有呢你可以发现说影片当中的一些人物它动起来的这个动作
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自然，就觉得好像可能有点太过的滑顺啊，或者是他的表情非常的不自然等等。那所以说啊，其实这一些都是 AI 影片的特征哦。就是第一个，你看到它的秒数非常的短，那这个秒数短呢，是因为 AI 的算力它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如果它要做出一个五分钟的影片，它可能就会花很多钱嘛。所以说呢，大多数的 AI 生成影片啊，都会限制影片的长度，可能在8秒啊到10秒左右。而除了秒数很短之外呢，你也可以观察影片当中的动作啊，还有表情等等。那你发现它好像有一点不太自然，甚至是有一些很明显的错误，那基本上啦，就可以判断这片它是 AI 生成的。而最后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说你想要更精确更精准的话，现在呢网络上都有很多线上的 AI 侦测工具哦。你可以搜寻一个网站叫做 WASIT AI， 这个网站呢它就有提供线上侦测你看到的影片啊，或者是看到的图片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的服务哦。那通常都是丢给它网址，它就会帮你去做辨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几个关于我要怎么样子判断这一支影片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方式哦。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啦，不一定 AI 生成它里面的资讯就是假的，可是也不一定呢看到网络上所有的影片里面的资讯都是真实的哦。只要看到影片的内容有太过夸大的嫌疑呀，或者是你发现它好像跟你的常识认知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话，记得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好呢就是请教专业的医生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专家等等，避免说我吸收到假的资讯，结果呢不小心误入他的陷阱当中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提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登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现在网络上有一些是所谓 AI 生成的影片，那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算是有混淆啊，或者是有夸大成分的卫教资讯哦，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啦，当你在网络上，当你在任何的影片当中一看到任何的跟卫教有关系，那尤其跟健康养生有关的资讯哦，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说呢你发现啊他讲的内容感觉好像很夸张，就例如说我吃了某一种蔬菜配另外一种水果我就会造成肾脏疾病之类的，那其实像吃这样子有一点穿凿附会啊，或者是有一点过度夸大的内容呢，真的是要小心为上哦，因为它很有可能呢是所谓的 AI 生成影片，那它可能是藉由生成假的资讯，那也许频道到最后呢会开始卖一些假的药啊，或者是一些有这个健康疑虑的健康食品等等，那所以说就请大家啦在看这些影片啊还有网络上这些资讯的时候呢务必哦还是要提高警觉，如果说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呢最好啊还是向专业的人员去求证跟查证咯。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一段节目当中就来继续讲到同样也是跟事实查核有关系的话题，那一样呢也是跟我们的养生跟健康有一点关系哦。首先呢大家平常啊都说要饮食均衡嘛，所以说我们每天三餐呢应该多少都是会吃一些蔬菜水果，不过呢在料理这些蔬果之前啊当然是要先经过清洗嘛，因为有些人就很怕说这个蔬果里面有农药残留，那吃下去就会对身体不太好嘛。不过呢近期啊在网络上图正在流传当中哦，那这张图卡面就是写说是最干净的食材 TOP 食物，那他就列出了凤梨、玉米、木瓜，那列出了15种的蔬果，而且呢也说这些蔬果啊农药残留是最少，然后这些蔬果呢不需要买有机就可以。可是呢经过查证之后啊，这张图卡它其实图卡的内容哦是来自于美国的调查资料，那跟台湾蔬果的农药残留现况其实是不太符合的，那如果说看到这张图卡的话呢其实啊里面的内容哦它有时候呢是不太适合台湾这边的状况。好的，那这张图卡呢它上面就是写说最干净的食材，然后列出了前15名，然后下面呢它就是有列了一些常见的蔬菜水果嘛，例如说凤梨呀、玉米，还有洛梨、木瓜，或者是香蕉啊，甚至也有花椰菜跟红萝卜之类的，这些是蛮常出现在餐桌上的。那它内容就是跟你说这一些蔬果呢是经过美国的叫做美国环境工作组织，它每一年针对47种常见蔬果检测的农药残留程度，那列出了前15名。不过要注意哦，这张图卡当中它讲到的资讯啊，它引用的是美国的数据，所以说呢，它能不能直接套用到台湾的状况呢？那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的查证哦，就内容上啦，虽然说可能是应该说就确实啦是这个组织发布的新闻稿，不过呢这个报告当中的资料啊它的确是美国的农产品资料，跟台湾的状况基本上是有落差的。那根据农业部农业药物试验所表示，图卡引用的来源是美国这个组织所发布的报告，那这个组织呢它并非自行检验蔬果，而是根据美国政府部门的资料去做汇整之后呢才做出了这样子的报告。但是呢因为其中的这些数据啊它是美国的资料，跟台湾的状况会有落差。那也许有人就会疑问说，它不都是一样的蔬果吗？为什么在台湾好像就不太适用呢？那根据农事所的说明哦，台湾跟美国气候环境不同，且蔬果所面临的病虫害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会使用不同的药物。那看到这张图卡当中使用的是美国的检测数据哦，那因为基本上台湾跟美国就是一个两个不一样环境的国家嘛， 那所以说就不太适合用美国的状况来推测台湾的情况。例如说呢，图卡当中排名第一名的凤梨，在美国呢，其实应该只有夏威夷才有种植。而在这份报告当中哦，提到了马铃薯农药残留非常严重，可是实际上啊，在台湾，马铃薯的用药呢，相对是少非常多的。好，那所以说呢，台湾跟美国蔬果的用药标准真的是不太一样啦，所以说你在解读这些图卡的时候呢，还是必须要谨慎的判断哦。那根据保健食品科学业者脸书韦恩的食农生活作者韦恩，他发文表示，网传的图卡呢是根据美国资料的制作。例如说啦，网传图卡上他是说这个木瓜是名列为最干净的蔬果第四名，可是呢，如果说套用台湾农业部的状况哦，其实呢，台湾的木瓜啊反而是农药残留不合格的第四名，然后不合格率呢是6.6%。所以说呢，从这个资料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台湾跟美国的状况真的是蛮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民众不小心相信图卡当中的内容，然后就以为说诶，好像哪几种蔬果是比较干净，可是呢，毕竟台湾跟美国的状况不太一样嘛，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以为说这个蔬果是很干净的，结果反而呢，在台湾反而是农药残留比较严重的蔬果。好的，那所以说呢，以上这个是最近啦，在网络上的有一些社群呢所去流传的图卡哦。那它里面就是写说，这个是2025农药残留最少的15种蔬果。不过呢，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它里面的解释是说，这个数据啊是来自于美国的报告哦。那当然，美国跟台湾的情况是不能够直接套用的，就请大家还是要审慎的判断。如果说呢，你真的是非常害怕农药残留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吃蔬果的时候，会不会农药残留太严重，伤到我的身体呢？当然啦，蔬果在料理之前呢，正确的冲洗还有清洗是非常重要的。而根据中华农药协会的建议哦，首先他说啊，在台湾呢，农民所使用的药剂以脂溶性还有水溶性为主，只要加水呢，就能够拿来喷洒使用。而脂溶性的农药在制造过程当中，常常会加入一种成分叫做界面活能性剂，帮助它可以溶解在水中。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除蔬果的农药残留，其实呢，最好的方式啊，是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农作物。那这个最有效而且最简单的方式，那它就有提供正确的水洗步骤哦。首先第一个呢，你可以先浸泡15分钟，然后呢，以流动的小水来做冲洗。那冲洗完之后呢，把水龙头转到流量大，然后用软毛刷呢轻轻的刷洗，最后呢再来切除地头以及根部等等。就是只要依照以下清洗蔬果的原则哦，先浸泡后冲洗再切除。那经过这个干净的清洗之后，然后后续啊在吃之前，应该说在料理之前，把它好好的处理跟煮熟，其实呢基本上啊就能够有效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而如果说呢你真的觉得好像自己洗不太干净，那我可不可以一开始就购买农药残留比较少的蔬菜水果呢？一般来讲啦，选择具有台湾优良农产品、有机农产品以及有产销履历还有溯源农产品，这些是有经过认证的产品呢，基本上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农产品。虽然说啦，蔬菜水果里的农药你可能肉眼看不见分辨出来嘛，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是由政府、是由农委会所把关的安心蔬果。那不但是吃得安心，也实质回馈它有在注重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农民们。好，那以上呢就给予大家一些关于蔬菜，然后你真的很害怕农药残留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子去处理。那当然呢，网络上的假消息啊或者是一些谣传的资讯是非常的，就请大家看到任何网络资讯的同时呢，也是要做好查证的工作，这样子呢不怕自己被受骗上当咯。
我走一步你就翻脸，我给你的爱你说不会会装哭，不骂爱言，妈妈曾经说过不要被骗，说
每刻都在家里作业，也许有那一天有谁在家里改变，说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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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 BB88。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农药残留这件事情嘛，这个是我相信啦，如果你很注重食品安全的人呢，应该是会蛮就是在清洗的时候比较谨慎一点哦。那刚才有跟大家分享说，就如果说你想要去除农药的话，有哪一些比较正确的清洗方式。可是有些人呢可能会蛮担心的、哦、就想说诶，我用清水洗真的洗得掉吗？所以呢他可能会去选购一些所谓叫做蔬果清洁剂，就是有点像洗碗巾的感觉嘛，就真的要喷一些清洁剂在蔬果上面，然后感觉好像诶比较可以洗得干净哦。可是呢像这样子的蔬果清洁剂产品，诶它真的是有用的吗？那会不会说反而我越洗越毒呢？首先呢要先来看一下蔬果清洁剂它的成分，它是什么样子的成分，然后让它可以来就是清洗蔬果当中的农药残留呢？首先呢像是清洗蔬果的时候啊，如果说你使用清水的话，那最能够清洗的就是水溶性的农药残留。不过呢蔬果清洁剂啊，它大多是运用所谓界面活性剂的原理来清洁蔬果。那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同时具有清油还有清水的特性，可以有效运用清油端和脂溶性污渍做结合，然后还有清水端跟水分子结合，达到深层清洁的效果。这个跟肥皂的清洁原理其实是相通的。那在科学研究上啦，的确哦，像这种蔬果清洁剂它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清理效果，就可以把农药残留跟一些微生物的污染把它给去除掉。只是呢还是有人会对这样子的产品有疑虑啦，像是第一个食品安全嘛。那蔬果清洁剂呢它运用的是界面活性剂原理，可是如果使用后啊我并没有清洗干净，可能会留下比农药残留更严重的化学残留物。那另外呢有些人会担心说诶如果过量使用哦，它可能会导致像蔬果表面的天然保护层也一起被洗掉。那这个保护层被洗去之后呢，可能会让蔬果更容易被污染物啊还有细菌侵入。那最后呢有些人也担心对于环境的危害，因为毕竟某些清洁剂某些蔬果的清洁剂呢它可能会添加对环境有害的成分，例如说磷酸盐啊或者是氨等等，那可能反而会造成水跟土壤的污染，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
所以说呢，像是市面上这一种蔬果清洁剂，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啦，只是说你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挑选它的成分。如果说它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石化成分或者是人工界面活性剂的话，那就要小心了。因为像是这样子的成分，你只要不小心没有完全洗干净的话，反而是会越洗越毒的。所以呢，以上就跟大家稍微小聊一下所谓的蔬果清洁剂它到底是不是有用的呢。结论上来讲啦，就的确它会是有用的，只是你在挑选的时候必须要小心它的成分。你在清洗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把这一些清洁剂都彻底的冲干净哦。那如果说你还是很担心会有这些化学残留的话，那就干脆不要使用啦，可以使用清水来慢慢的做处理，那应该就是最环保而且也是最安全跟健康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快要5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到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这两天的天气比较阴凉点哦，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加件外套，也不要忘记带把折伞出门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给别人。
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